嗓子眼也太憨点了，又拿筷子煎了一个，慢慢的咬了一口，这口一咬啊，哎呦，就觉得甜丝丝凉丝丝，油汪汪还不腻，太好吃了。好，来，再给我续一百个啊！一人吃了三袋面啊，吃饱了出来了，那还等着了，怎么样？油锅踹了吗？呵，哎呵，长能耐去吧啊！不长能耐吃炸高烫的，哎呀！这是天津的三绝，天津三绝呢，成长的历史可是不短了。这些个呢，还不在话下，更多的是天津民间流传着很多故事，现如今说起来，大伙儿觉得可能会很有意思。啊，比如说今天咱们讲的这个故事，枪毙刘汉臣。这个故事呢，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1926年左右，快到春节的时候，主人公有一个人呢，大伙儿都熟悉，这人叫楚玉璞。曾经有听过白宗卫坠楼的，可能您有印象。楚玉璞、楚玉凤是亲哥俩。楚玉凤呢，是白宗卫坠楼里面的主要人物，楚玉璞呢，是楚玉凤的亲弟弟。想当初，这位楚玉璞那是直隶督办，身份显赫，在天津来说，跺一脚四成烂颤，执掌生杀大权。原籍是山东，山东汶上的人。小的时候家里很苦，父亲早年去世，仨孩子，楚玉凤头大，楚玉璞行三，二哥早年去世，俩小子跟着母亲过日子，这日子过得是越来越苦，家里穷得没辙了。后来一瞧，村里人呢都出去逃荒去，那得了，咱们娘仨别死在这儿，咱们也走出去逃荒去吧。临走之前，楚玉璞到村子里有一个永安寺，到这儿来上香，说菩萨呀，你保佑我们，我们娘仨啊出去逃荒去，日后如果说我们混出院来，我小子还得回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。磕了仨头，娘仨离开了原籍。到后来他得了势了之后，还真回到家乡，又重修了永安寺，那是后话。娘仨出来之后到哪儿啊，来到了江苏沛县微山湖畔。为什么到这儿来呢？因为自己村里边县里边很多老乡都在这儿，大伙儿呢聚在一块儿，互相有个照顾。娘仨找了间破房子，跟这儿算住下来了。是何为业呢？湖边上有点荒田，大伙儿跟这儿开荒种地。俩小子有力气，天天呢种个菜呀，弄个庄稼什么的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这个地方呢也算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，官兵的势力够不到，所以当地有很多的土匪啊。可能你这刚收了庄稼了，刚打好了啊，弄口的装得了，打那呼噜呼噜呼噜呼噜来80个土匪，一瞧都打上包了。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我们车都拉走了，你敢说别的，薅住了丁光五四就打一顿啊，重一重把腿就打残了。很多人都吃这种亏，一而再再而三。这天楚玉璞跟他母亲商量说，娘啊娘啊，我看出来了，这个种地不是个好营生啊，我找着新的工作了。哦，孩子你能干什么呀？我也当土匪吧，我觉得我和我哥哥有这个潜力啊。啊，这个买卖可是不错。哎呦孩子你别胡说呀，那是犯王法的，又何况你们哥俩身单事故，哪干了这个，你问问街坊那哥几个干吗？啊啊，多亏老太太教导他们，要不然哥俩就犯一大错误啊。这一扫定，三哥五舅二大爷你们都干吗？大伙一听太好了啊，我们现在就缺一个正确的领导人呐，来吧，咱们大伙一块儿吧啊，看看看看咱都有什么武器呀。啊，大伙一看啊，大棍子30来颗啊，有铁锹，有锄头，什么都有。行了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土匪再来，他们大伙团结一致跟土匪打。哎，也打过几回胜仗， 赢了之后呢，把土匪扔的马呀、留下的枪啊，全拿起来，逐渐的就武装起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据资料记载，楚玉璞对自己手下的土匪们有几条规定：第一，同乡不许害；第二，孤苦伶仃的不许害；第三，咱们也可以绑票，也可以去绑架人质，但是不要侮辱别人的人格，破产的事儿不让人家干。由于这几条，他在土匪里边声誉非常的好，很多人都愿意跟他干啊，说这个人仁义啊。事隔不久，有一件大事让楚玉璞露了脸了。在当地来说，有一个最有名的大土匪头子，姓刘啊，刘大土匪，一招失算让官府逮起来了，马上就要问斩。楚玉璞一琢磨，这不成啊啊，我们都是同行啊，我们得帮助他呀，我们要劫牢反狱，把他抢出来，这样的话在当地我们可以邀买人心。想得很好，带着很多人都安排好了，呼啦超一下都奔县衙门去了啊，抢到那嘻嘻咔嚓把人就抢出来了。哎呦，大伙都佩服他啊，被抢出来这主啊眼泪都下来了啊，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从县衙抢出来啊，我是为了救你啊，我是帮助你，可你没问清楚吗，我是县官啊。我这当的好好的县官，你被我抢啊，抢错了，那个那宰了吧，把县官宰了。二次里倒反县衙，把这土匪头子弄出来了。哎呀，土匪头子感动坏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啊！实指望我就活不了了，没想到你们把我救出来了。可是现如今说句良心话，我也不会再有什么作为。我的这些个手下的弟兄们，连人带马带这些个兵器，完完全全都归你了。只求一件呢啊，我的儿子日后你来照管。楚玉璞很难过，您不能这样说，我们愿意归降您，您怎么能托孤呢啊，那不行，我就得这样交代啊！你没看吗，在县衙里面呢，我一进县衙门，他们打得我两条腿都已经残了，我没有两条腿我还有什么作为，尤其现在俩胳膊也打残了啊，我就是一肉咕噜呀，你说我还能干点什么事儿？没有别的啊，把我送了一个地方让我养老，我的儿子跟着你。这么着，楚玉璞带起自己的第一批人马，到后来几经辗转到张宗昌的手下做了这么一个连长啊，身份是越来越显赫，一直到后来直奉战争之后，他的身份成为了副军长。最大的特点，他会邀买人心。有一次啊，坐着火车到徐州前线上去给士兵们讲话，路过滁县的时候说，这儿也有您的弟兄们，您下来瞧瞧吧。好嘞，一下火车一瞧啊，士兵们都站好了等着他讲话。刚要说话，天降大雨，有这么一小兵啪把伞打开了给他遮着啊，拿手一拨了开，不用，这才转身上了火车啊，告诉一声往回开，感冒了吧。这个人呢还有一最大特点，重用乡里。为什么要重用乡里呢？自从他做了官之后，凡是以前对他有恩的人基本上都得到重用。比如说小的时候他跟村里边打架啊，把人打了之后他跑，结果呢躲在一个小学校长的家里边，人家把他藏起来了。到后来他做了直隶督办之后，这个校长被派到了清源县做县长，报当初的恩。这主啊可以这么说，有这么几样不知道的。第一，多少兵他不知道啊，第二呢有多少钱不知道，第三有多少媳妇儿不知道，没数了。只要到一个地儿一瞧，哎，这个小女儿长得可漂亮啊，这就拉过来拜堂成亲，这就是他媳妇儿。从这儿一走，可能这媳妇儿就扔了就不要了，所以说媳妇儿有多少自己都没准数啊，军中呢也没有专门负责统计的，所以这成为历史上一个谜啊。据说呢在河北的时候啊，曾经啊还看上一个彩钢丝的杂技女演员，